水滴。在击穿了第一队列最后一艘战舰亚当号后，向前方空荡的太空飞行了约80公里的一小段，再次做出了那个人类宇航动力学无法解释的锐角转向。这一次转向的角度比上一次更小，约为15度，几乎是突然掉头反向飞行，同时保持速度不变。然后再经过一次较小的方向调整，航向与舰队举行阵列的第二列直线重合。如果考虑刚刚完成的毁灭，这已经是第一列了。以30公里每秒的速度向该队列在这个方向的第一艘战舰恒河号冲去，直到这时联合舰队的指挥系统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舰队的战场信息系统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通过庞大的监测网完整地记录了前1分18秒的战场信息。这批信息数量巨大，在短时间内只能由计算机战场决策系统来进行分析。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附近空间出现了强大的敌方太空力量，并对我方舰队发起攻击，但计算机没有给出这种力量的任何信息。能确定的只有2点：一，敌太空力量处于水滴所在方位；二，这种力量对我方所有探测手段都是隐形的。这时舰队的指挥官们都处于一种震颤麻木状态中。在过去长达2个世纪的太空战略和战术研究中，设想过各种极端的战场情况，但目睹100艘战舰像一挂鞭炮似的在1分钟内炸完，还是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面对着从战场信息系统潮水般汹涌而来的信息，他们只能依赖计算机战场决策系统的分析和判断，把注意力集中到对那个并不存在的敌隐形舰队的探测上。大量的战场监测力量开始把视线投向远方的太空深处，而忽略了眼前的危险。甚至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个强大的隐形敌人可能是人类与三体之外的第三方外星力量，因为三体世界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已经是一个弱小的失败者了。舰队的战场监测系统没有尽早发现水滴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水滴对所有波长的雷达都是隐形的，因而只能从对可见光波段的图像的分析才能发现它。但在太空战场的监测信息中，可见光图像信息远不如雷达信息受到重视。在攻击发生时，太空中飞散着暴雨般的爆炸碎片，这些碎片大多是核爆高温中融化的液态金属，他们在从爆炸中飞出的时候，大部分也呈液滴状。每艘战舰毁灭时融化的金属达100万吨，形成巨量的液态碎片，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大小和形状都与水滴相当，所以计算机图像分析系统很难把水滴从巨量碎片中分辨出来。更何况几乎所有指挥官都认为水滴已经在螳螂号中自毁，并没有发出专门的指令让系统做这样的分析。 与此同时，另外的一些情况也加剧了战场的混乱。第一队列战舰爆炸迸射出的碎片很快到达了第二队列，各舰的战场防御系统做出了反应，开始用高能激光和电磁炮拦截碎片。飞来的碎片主要是被核火球烧融的金属，它们大小不一，在飞行途中已经被太空中的低温部分冷却，但冷却变硬的只是一层外壳，里面还是炙热的液态，被击中后像焰火一样灿烂的飞散。很快，在第二队列和已经毁灭的第一队列留下的暗淡血河之间，形成了一道平行的焰火屏障。它疯狂地爆发着，翻滚着，像是从那看不见的敌人的方向涌来的火海大潮。飞散的碎片如冰雹般密集，防御系统并不能完全拦截它们，相当一部分碎片穿过了拦截火力并击中了战舰。这些固液混合的金属射流具有相当的冲击力和破坏力，第二队列中一部分战舰的舰壳受到严重损伤，甚至被击穿。减压警报凄厉的响起，与碎片的炫目的战斗吸引了相当的注意力。这种情况下，指挥系统的计算机和人都难以避免一个错觉，舰队正在和敌太空力量激烈交火。没有人和电脑注意到那个即将开始毁灭第二队列的小小的死神，所以当水滴冲向恒河号时，第二队列的100艘战舰仍然排成一条直线，这是死亡的队形。水滴闪电般冲来，在短短的10秒钟内，他就击穿了恒河号、哥伦比亚号、正义号、马萨达号、质子号、炎帝号、大西洋号、天狼号、感恩节号、前进号、汉号和暴风雨号12艘恒星级巨舰。同第一队列中的毁灭一样，每艘战舰在被穿透后先是变成红质状态，然后被核聚变火球吞噬，火球熄灭后，被融化的战舰便化作百万吨发着暗红色光芒的金属岩浆爆发开来。在这惨烈的毁灭中，直线排列的战舰队列就像一根被点燃的长达2000公里的导火索，在剧烈的燃烧后留下一条发着暗红色余光的灰烬。1分21秒后，第二队列的100艘战舰也被全部摧毁。在击穿第二队列的最后一艘战舰明治号后，水滴冲过了队列的末端，又以一个锐角回转冲向第三队列的对手牛顿号。在第二队列被毁灭的过程中，爆炸碎片向第三队列汹涌而来，这道碎片浪潮中包括第二队列爆炸后仍处熔融状态的金属液和从第一队列飞来的已经大部分冷凝的金属碎块。在防御系统启动的同时， 第三队列中的大部分战舰已经启动发动机开始机动，所以在这时与被毁灭前的第一、二队列不同，第三队列已经不是一条直线，但这个队列的100艘战舰大体上仍排成一列。水滴穿透了牛顿号后急剧调整方向，瞬间飞跃20公里的距离，穿透了与牛顿号错开3公里位置的启蒙号。从启蒙号传出的水滴再次急转，冲向已经机动到队列主线另一侧的白垩纪号，并穿透了它。水滴就这样沿一条折线飞行，击穿第三队列中的一艘又一艘战舰。在折线飞行中，水滴的速度丝毫不减，仍为约每秒30公里。后来的分析者在查看这条航线时，震惊地发现水滴的每一次转向都是一个尖锐的折角，而不是像人类的太空飞行器那样成一段平滑曲线。这种魔鬼般的飞行展示了一种完全在人类理解力之外的太空驱动方式。这种驱动之下的水滴仿佛是一个没有质量的影子，像上帝的笔尖一样，可以不理会动力学原理随意运动。在毁灭第三队列的过程中，这种急剧的转向以每秒钟2到3次的频率进行，水滴就像一枚死神的绣花针，灵巧的上下翻飞，用一条毁灭的折线把第三队列的100艘战舰贯穿起来。水滴毁灭第三队列用了2分钟35秒。这时舰队中所有战舰的发动机都已启动，矩形阵列已经完全打乱，水滴仍继续攻击开始疏散的战舰，毁灭的速度慢了下来，但每时每刻都有3到5个合火球在舰群中燃烧，在他们的死亡光焰下，战舰发动机的光芒黯然失色，像一片惊恐的萤火虫。直到这时，舰队指挥系统对攻击的真实来源仍然一无所知，只是集中力量搜寻想象中的敌隐形舰队。但正确的分析已经开始出现，在后来对舰队传出的浩如烟海的巨量信息的分析中，人们发现最早的接近真相的分析是由亚洲舰队的2名低级军官做出的，他们是北方号战舰目标甄别助理赵新少尉和万年鲲鹏号电磁武器系统终极控制员李维上尉。以下是他们的通话记录。
北方 TR-317 战位呼叫万年鲲鹏 EM-986 战位，北方 TR-317 战位呼叫万年鲲鹏 EM-986 战位。
这里是万年鲲鹏 EM-986 战位，请注意，这个级别信息层的跨舰语音通话是违反战时规程的。
你是李维吧？我是赵鑫，我就是找你。
你好，知道你还活着，我很高兴。
上尉，是这样，我有一个发现，想上传到指挥共享层次，但权限不够，你帮帮忙吧。
我权限也不够，不过现在指挥共享层次的信息肯定够多了。你想传什么？
我分析了战场可见光图像。
你应该在忙着分析雷达信息吧？
这正是系统的谬误所在。我首先分析了可见光图像，只抽取速度特征。你知道发现了什么？你知道现在发生的是什么事吗？
好像你知道。
你别以为我疯了，我们是朋友，你了解我。
你是个冷血动物，
肯定是后天下之风而风，说吧。
告诉你，舰队疯了，我们在自己打自己啊。
李维听到这话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赵鑫接着说，
无线边疆号击毁远方号，远方号击毁雾角号，雾角号击毁南极洲号，南极洲号。
你他妈真的疯了。
就这样， A 攻击 B， 被击中后在爆炸前攻击 C 被击中后在爆炸前攻击 D， 每一艘被击中的战舰就像受了传染似的攻击队列中的下一艘。他妈的，死亡击鼓传花，真疯了。
用的是什么武器？
我不知道，我从图像中抽取出了一种发射体，贼小贼快，比你的电磁炮炮弹都他妈快，而且很准的，每次都击中燃料箱。
把分析信息传过来。
已经传了，原始数据和向量分析，好好看看吧。真的火箭鬼了。
赵鑫少尉的分析结论虽然荒唐，但已经很接近真相了。李维用了半分钟时间研究赵鑫发来的资料，这段时间里又有39艘战舰被毁灭。
我注意到了速度。
什么速度？
就是那个小发射体的速度，它比每艘战舰发射时的速度稍低一些，然后在飞行中加速到30公里每秒，击中下一艘战舰。这艘战舰在爆炸前发射的这东西速度又低了一些，然后再加速。
这没什么吧？
我想说的是，这有点像阻力。
阻力？什么意思？
这个发射体在每次穿透目标时受到阻力，降低了它的速度。
我注意到你的话了，我不笨。你说这个发射体，你说穿透目标发射体是同一个？
还是看看外边吧，又有100艘战舰爆炸了。
这一段对话用的不是现代舰队语，而是21世纪的汉语。从说话方式中也能听出他们都是冬眠者。在三大舰队中服役的冬眠者数量很少，且都是在岁数很小时苏醒的。即使这样，他们对知识的接受能力也不如现代人，所以大多在舰队中担任较低的职务。人们后来发现，在这场大毁灭中，在最早恢复冷静并做出正确判断的指挥官和士兵中，冬眠者占了很大的比例。以这两名军官为例，以他们的级别，甚至无权使用舰上的最高分析系统，却做出了如此卓越的分析判断。赵鑫和李维的信息并没有上传到舰队指挥层，但指挥系统对战场的分析也在走向正确的方向。他们首先意识到，计算机战场决策系统所推测的敌方隐形力量并不存在，便集中力量对已采集到的战场信息进行分析。在对巨量的战场图像资料进行检索和匹配后，终于发现了水滴的存在。在被图像分析软件抽取出的图像中，除了尾部的推进光环，水滴没有什么变化，仍是完美的液滴外形。只是它的镜面在高速运动中映射着核火球和金属岩浆的光芒，强光和暗红频繁交替，仿佛是燃烧的血滴。进一步的分析描绘出了水滴的攻击路线。在两个世纪的太空战略研究中， 人们曾设想过末日之战的各种可能。在战略家的脑海里，敌人的影像总是宏大的。人类在太空战场上所面对的是浩荡的三体主力舰队，每艘战舰都是一座小城市大小的死亡堡垒，对敌人所有可能的极端武器和战术都有构想。其中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三体舰队可能发动的反物质武器攻击。一粒步枪子弹大小的反物质就足以毁灭一艘恒星级战舰。但现在，联合舰队却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唯一的敌人就是一个小小的探测器。这是从三体实力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而这滴水的攻击方式，只是人类海军曾经使用过的最古老、最原始的战术——撞击。人类在海战中最后一次成功使用战舰直接撞击战术，是在1811年的里萨海战中。在后来甲午海战中致远号的悲剧后，这种战术被完全淘汰。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